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威胁取消将于6月举行的美朝峰会；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没有收到通知；此外，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希望金正恩只是因为缺乏经验而发出这样的消息；此外，美国国务院不久前发表声明，声援一家中国的家庭教会。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头条新闻。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正在华盛顿，预计星期四，也就是5月17日开始与美国官员们举行第二轮磋商，谋求解决方案，避免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在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上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的问答环节中，所有的提问都涉及本次美中双边高级经贸谈判以及相关的话题。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国不希望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但也做好了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当被问到美国总统正考虑让被制裁的中兴通讯恢复和美国公司的业务时，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应给予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有媒体问到中方是否付出了代价，作为美方让中兴通讯恢复业务的交换条件，高峰表示，中国会坚决捍卫自身利益，不会拿中方核心利益做交易。五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高级代表团到北京，跟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第一轮谈判，但显然没有取得突破。川普总统正计划对高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试图以此迫使中国改变他所说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但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做法，并誓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观察人士们说，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依然会十分艰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为实现拟议中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进行努力。此前，朝鲜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他废除核武器计划，他可能放弃这次峰会。朝鲜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保证在韩国、美国和朝鲜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协调各国的立场，确保以相互尊重的精神成功举行这次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能否实现，星期三被打上问号。朝鲜第一副外相金贵官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求朝鲜单方面销毁核武库，朝鲜会重新考虑是否参加峰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没有被告知峰会是否仍将举行。他说，我们等着瞧，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三晚上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川普总统做好了艰难谈判的准备，但是如果峰会取消，就将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朝鲜威胁取消峰会的声明是24小时之内第二次要削弱朝鲜、韩国和美国之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关系改善。朝鲜突然取消了星期三和韩国举行高层会谈的计划，宣称原因是正在进行中的美韩军事演习。朝鲜中央通讯社说，超级雷霆军演是入侵朝鲜的演练和挑衅。朝鲜的声明还警告说，美国在与韩国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时，也要仔细考虑计划中的朝美峰会的前景。五角大楼表示，超级雷霆军演是例行的年度训练，加强美韩同盟保护韩国的能力，改善协同作战和备战能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金正恩 金正恩曾表示他理解这类演习对美国的重要性。诺尔特说，迄今为止，美国仍然准备按计划参加美朝峰会。朝鲜因为对美韩军演表达不满，取消了韩朝高层会谈，并且威胁取消川金会。对此，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没有收到通知，白宫官员则表示仍继续筹备峰会事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呢，由朝鲜的这个外长啊金贵冠表示说，如果美国继续要来要求朝鲜单方面的放弃其核武项目呢，那么平壤将会重新考虑是否举办这次的美朝峰会。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在会见这个来访的乌兹别克总统的时候呢，他们在面对记者问他说啊，对这次的这样子的转变啊，是否感到惊讶的时候，川普总统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针对川金会可能取消，他怎么回应。
我们还没收到通知，我们要看看，我们什么还都没看到，我们什么还都没听说，我们将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不管发生什么，
是的。那么在这个星期三，就今天的早上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在这个白宫的西厢外面来上班的时候呢，被白宫记者给围起来，就问他了许多的问题啊，尤其是今天白宫取消了本来应该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白宫方面对于这次的这个反应呢，都非常的好奇。那么桑德斯呢，在这回应白宫记者认为说这个川金会可能被取消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他的回应，说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是我们充分预料到的，总统很习惯并且也准备好艰难的谈判。如果朝鲜想要见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不想要见面，那也没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持续推动最大压力的行动。但就像我讲过的，如果他们想要见面，那总统当然将会准备好，而我们将会准备。但如果事情不成，那也没关系。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朝鲜方面认为说美国是单方面的压迫他们这个放弃这个核项目并没有，朝鲜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因此呢威胁可能取消川金会。那么对于这样子的问题呢，今天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下桑德斯针对朝鲜的无核化项目是怎么说的。
这些都是持续进行的对话，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我们已经为了对话而列出我们的优先项目。而如果峰会举办的话，我们将会是准备好的，我们对举办峰会保持希望。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话，我们对举办保持希望，我们继续在筹备。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朝鲜方面说因为这个美韩军演具有针对性感到不满，所以取消了与韩国的这个高层的官员的会议那么不过呢，我们知道之前朝鲜方面已经释放了三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呢，也在这个凌晨三点的时候前往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来接机并且呢还告诉这个记者说呢，他认为说这是朝鲜释出善意的一部分。那还跟记者说呢，这个是你们这个美国电视台半夜三点收视率最高的一次。那么之后呢，白宫的也多次表示说，朝鲜方面这个释放的人质也就是释出善意。那么今天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了说，那美国是否也来考虑要来推迟美韩军演，然后对此来释出善意，而让川金会能够继续顺利的举办下去。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呢，他说我们继续筹备但是没有更多的宣布。那么基于平壤方面是否已经直接告诉白宫可能取消川金会的可能性，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说，我不对此不做做评论。不过刚才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们没有被通知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听到。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这次朝鲜会心生不满，也是因为在5月13号的时候，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他表示说呢，白宫目前认为对付朝鲜方面可以采用的就是利比亚的模式。什么叫利比亚模式呢？就是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卡扎菲在2003年同意以放弃核武来换取这个取消制裁之后呢，这个卡扎菲的政权就被推翻了。之后呢，他被由美国支持的反对势力给杀死。 那么当时博尔顿是说呢，他说当时呢，在这个卡扎菲放弃这个核武项目的时候呢，美国跟英国的观察人士得以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核项目的中心当中，而得到最明确的一个讯息跟资料哦。那么对此呢，当然朝鲜方面就感到非常不满以及不安的，因此表示说呢，他们并不希望步入后尘，走入利比亚的模式。那么对于是不是会采用利比亚模式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也对此做出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标准做法，就是这有可能发生，我们并不因此感到意外，我们将持续筹备。
是的，那么桑德斯在回应的时候他也特别讲了，他说呢，继续筹备下去的这次川金会，那他认为说这并不是叫做利比亚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川普模式，他说这个模式叫做川普模式，川普总统将会按照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来做事，而白宫方面有100%的信心，之前已经说过许多次了，大家都认为川普总统是最好的谈判者，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很有信心。所以因此看起来昨天川普总统他在去探望梅兰妮亚第一夫人在医院之后呢，他回来白宫下午5点多回来白宫，他在下陆战队一号之后对记者要询问他关于这次朝鲜可能取消川金会的事情，他不发一言，就直接挥挥手走回到这个白宫他的住处里面去了。那么到今天呢，我们看他中午的时候他说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当他说的时候神情是十分的严肃的所以看得出来白宫在这一次可能对这个川金会的这个回应呢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那不过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认为说现在还会继续推动下去，那么预计呢还是以6月12号以川金会作为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经表示他理解美韩联合军演对美国的重要性，但是朝鲜仍然威胁要退出将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并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表示批评。对此，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他希望金正恩只是因为缺乏经验而发出这样的消息。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李华、张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所已经看到的这个朝鲜方面呢，是突然威胁要取消在6月12号新加坡举行的与总统川普方面的这个会谈。那么这个目前的各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各界都开始这个怀疑说这个美朝领导人的峰会是否还能够照常的进行，同时能够产生出一份新的去核化的协议。那么事实上在朝鲜做出这个威胁之前呢，他是突然取消了原定于星期三与韩国方面的韩朝的这个会谈，因同时呢还抨击了这个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那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呢都在国会方面询问国会议员对于有关进展的这个回应，那么国会议员则是对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虽然本身对金正恩的这个期望不是很高，不过还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出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我从来就没有很高的信心，认为金正恩懂得以适当的礼数呈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我们希望他只是因为缺乏经验才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并希望他把握这机会。如果他缺席会议，那他就完全错过了。
朝鲜的副外相金贵冠呢，星期三是透过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这个发出了一份相当严厉的声明，是里头当中呢是批评了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最近所发出的一些言论。我们知道博尔顿一直以来对朝鲜立场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态度，那么他也是一直主张这个在朝鲜的问题方面呢，朝鲜平壤呢必须要在取得任何的让步或妥协之前呢，完全的关闭他们的核武库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他们的化学武器装备。对此呢，国会议员呢在参议院方面的外交委员会相当资深的参议员李希参议员则是告诉我们，他其实希望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继续的往好的方向来前进。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希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停下来深呼吸，我对于现在取得的一切进展感到很振奋。我认为如果只在意某一个人的某次发言或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我对行政当局的做法很满意。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国会议员方面呢，虽然是对于金正恩还有这整个金氏家族是否能够遵守他们所做出来的承诺都抱持了相当怀疑的态度，甚至是非常消极的态度。不过呢，大部分的议员还是认为说6月12号在新加坡召开的这个川金会还是应该会照常继续的进行。以上这是我们在有关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一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关注现在正在进行之中的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华盛顿，和中国的一些其他的高级官员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这时候在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官员在举行贸易谈判。那么国会方面对贸易谈判有什么样的回应？
是，相较于这个美朝领导人的会谈呢，现在国会的确将许多的重点是集中在了和中国方面的贸易谈判的问题上。不过对于国会议员来说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呢，主要还是目前聚焦在了有关中兴通讯公司的问题。那么国会议员呢，我们发现呢，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现在都已经将中兴通讯的这个问题呢，视为是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以及网络安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这个已经是完全超越了贸易谈判还有贸易的问题。那么不过呢，现在各界也最关注的就是说总统川普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对于这个制裁中兴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方向是否会出现一个大逆转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则是告诉我们，他希望总统川普能够三思，不要这么做。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中兴公司的问题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对美国构成网络威胁。川普总统一再大谈要和中国进行公平贸易，但却在中兴问题上迅速让步。我再说一次，这是国家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这只凸显了总统不知道如何在平衡贸易谈判中为我们争取胜利。不，他不能把中兴问题作为谈判筹码。我们国会严正反对，如果他认为他可以放过违反伊朗、朝鲜制裁的中兴公司，赦免中兴公司，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认为？但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也有强烈反对总统说法的声浪。我相信他会听到许多建议，这不能再更严重了，不能再更严重了。It couldn't be more serious. It couldn't be
more serious.那么就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资料和情况呢，目前在国会方面呢是没有了解到有任何要取消制裁的这样的情况或政策的改变。那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表示了，在目前正在审议当中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里面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取消联邦政府禁用中兴通讯公司的产品和设备这样有关的文字或条文。因此呢，这个目前呢，中兴通讯的公司的这个有关的制裁还是会照常的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朝峰会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美国和韩国外长通电话，重申保持立场一致，请听报道。
好了，荣香，那给我们解释一下计划中现在川金会是否会生变，是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和韩国的外长通了电话，再度确认美韩两国对于朝鲜的问题立场一致。与此同时呢，蓬佩奥也和新加坡的外长通电话，讨论川金会的准备。这些台面上的发展呢，都说明了美国对于川金会的准备呢，还是在继续进行当中。不过台面下，美国还是通过各种管道来了解平壤政权最近举动的真正意图是不是一种谈判的筹码。我们知道近这几天呢，华盛顿的天气一下是晴空万里，一下雷雨交加，而平壤星期二的举动呢，是否雷声大雨点小？下面我们来看看平壤为什么态度会出现转变，而他们转变起头在什么地方。来看报道。
朝鲜官员说，如果华盛顿试图单边把我们推向绝境，强迫我们放弃核武器，朝鲜将无意参加峰会。平壤突然取消了原定星期三举行的南北高级官员谈判，并称目前的美韩联合军演阻碍了会谈。 首尔说，南北韩之间计划于周三举行的会谈，原本要集中讨论非军事化以及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说，美国没有收到朝鲜方面去报道反对美韩联合军演的任何正式通知。
Kim Jong-un had said previously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need and utility.
我要说，金正恩此前说过，他了解美国和韩国继续举行军演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这些军演是合法的，是早就计划举行的。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政府或韩国政府有过任何表示说不会继续举行军事演习，否则就不会安排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下个月的峰会。
That we would not continue planning for our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Kim Jong-un next month.
和朝鲜方面密切合作多年的人士表示，有些强硬派想要破坏外交谈判，他们认为这种谈判可能会威胁到金家王朝。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天和蓬佩奥通电话的韩国外长康金和，上个星期五呢，在国务院和蓬佩奥第一次见了面，当时两人明确地指出，除非朝鲜完全确实的去核化，否则呢，华盛顿不会解除对平壤政权的制裁措施。那么最近呢，也就在昨天，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主席黄之翰也非常明确的阐述美国立场。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And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have stated that we are walking.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已经表示，在进入朝鲜的谈判时，美国看得很清楚，也充分了解以往与朝鲜讨论核计划的努力以及与朝鲜谈判的历史记录。美国的谈判团队非常专注达成一个全面、可以核查以及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And irreversibl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距离6月12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还有呢美国驻韩国大使的职位呢都还空缺着。那么在昨天宣布解雇人事的禁令解冻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和国务院的员工一场市政厅方式的会议当中明确的表示，要把这些空缺的驻外大使的职位来填满，是当前的首要目标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公开了向政府操守监管部门递交的财务披露报表，其中有一项显示他把一笔没有说明用途的$100,000还给了替他垫付的私人律师。政府操守办公室星期三公布的川普年度资产公开表中，川普说明他还清了他的个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2016年垫付的$100,000-$250,000花销。川普总统的律师团曾经说，川普总统还给了科恩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星期向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的$130,000封口费。支付封口费是为了要丹尼尔斯在与川普10年前据称有过一夜情仪式上保持沉默。川普之前否认知道任何有关这笔开支的事情，但是最近证实他通过每月聘金的方式还清了科恩代付的这笔钱，以便制止丹尼尔斯利用这段一夜情提出虚假和勒索式的指称。科恩本人承认他曾经支付过这笔钱。这份财务报告说，尽管川普不需要把这笔支出列为需报告的责任，但是他为了透明而进行了披露。报告没有说为什么川普总统在他的2017年财务披露报表中没有列出这一项。不过他的律师之一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说，川普总统在提交财务披露报表时并不知道这笔款项。在另外一方面，加沙地带当地时间星期四早晨发生了至少5起炸弹爆炸事件，据信一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听到了爆炸声，几分钟之后几辆救护车飞速驶过街头。当地居民说，他们认为目标都是哈马斯的设施。本星期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的交界处发生了抗议活动，有60多人丧生，2700多人受伤。一位哈马斯官员星期三接受采访时说，死者中有50名哈马斯成员，其余12人是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8个月的女婴。 新基地的抗议活动是历时一个月的回归游行的高潮。当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在耶路撒冷正式开馆。抗议者星期一聚集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交界处，拆毁了部分铁丝网，并投掷石块。以色列军队朝抗议者开枪，并发射催泪弹，还使用一些无人机投放催泪弹。穆斯林斋月星期四开始之际，抗议者说他们将继续示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2018年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列榜首，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但中国媒体报道后却又删除。目前在中国的任何网站都找不到这类报道和消息，究其原因，问题恐怕出在福布斯杂志有关习近平的评语。这段简短的评语谈到习近平权势时，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特别提到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集权改制，尤其是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已经在中共党内外引起反弹。此刻习近平被评为世界最具权势人物，以及福布斯激进苛刻的评语，当然会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快。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的资深传媒人士朱欣欣，以及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两位嘉宾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胡佳认为，习近平被认为权势不封顶，官媒晋升不敢言。我们来听听胡佳是怎么说的。
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势的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是这个欧盟的这个就是也是总统吧，这样，因为他们都受国际法的限制，也受国内法的限制，还有三权分立啊这些。但是中国的习近平他不同，他是主席，是独裁者，中共制定的宪法都要臣服于他，为他服务。所以他享有的这种特权是世界其他各国的首脑完全不可比拟的。而中国又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全世界的话，它经济总量排名第二，政治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高，成为继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后的又一世界强权。所以在这个境况下的话，那么习近平的的确确享有着就是那种沙皇般的地位。那中国的媒体，我觉得他最初的报道呢，是以一种哦厉害了我的国，是用这种心态去做这个宣传的。但是发现福布斯这个评语之后的话，他明白其中的意味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厉是什么意思？就是周厉王，一个暴君。
嗯。
所以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的话，他们就立刻禁绝了所有媒体在上面关于习近平的这篇评述。
福布斯杂志对习近平的简短评语是这样说的：习近平领导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牢牢掌控中国唯一政党。中国全国人大今年三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扩大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那么，福布斯的这段评语符合中国和习近平的实际情况吗？对于这一问题，胡佳认为，习思想来势汹汹，官媒街头全面灌输。我们来继续听听胡佳是怎么说的。
这个福布斯杂志的这段评语呢，在外媒中还算是恰如其分的，比较客观，他没有夸大这个事实。因为你如果现在能到中国来的话，大街小巷都是，就是全都被习近平什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啊，这样的标语、口号所覆盖、所笼罩，你基本上是每走200米，就都能看得见。而且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它肯定就是不会，就好像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方式似的。那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他就可能不管是他哪个级别的，他都可能受到这种类型的处罚。那么你打开网络上百度、腾讯这些最常用的界面的话，第一条蹦出来的绝对是跟习近平有关的，他的各种丰功伟绩，他在 他的青年时代的这种成长，在现代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大的手笔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这种改革的措施啊，这些还有在他作为这个权力至上的这个类似于君主的这个地位下的话，才是符合中国的所谓中国梦和中国的这个伟大复兴的前景，全部都是这一套的东西。就是说每天不停地给你灌输，每天打个新闻联播的话，至少有十分钟的事情是跟他有关的，这个在以前的中共的统治者中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另外一位嘉宾朱欣欣认为，官方大摆个人崇拜，只能做却不能说。我们来听听朱欣欣的观点。
按照中国官媒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呢，肯定是高层下令啊，禁止报道。我想呢，这与这个福布斯这个对习近平这个评语有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历来呢，在许多方面都是言行不一啊，有的事情可以做，但不可以说；有的呢可以说呢，但不可以做啊。这个官方媒体呢，这个舆论呢，对习近平这种宣传呢，啊，就属于这种这个不只能做，但不能说透啊。明明是在抬高习近平，但又不愿意承认呢，让人别人说是个人崇拜啊。毕竟呢，中国在文革之后呢，对个人崇拜进行过批评啊、批判。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也今非昔比啊，个人崇拜呢可以说是普遍的遭人反感啊。另外呢，说我想呢，如果把这个报道呢让中国民众得知呢，我想呢，中共也这个害怕呢让民众了解啊，国际社会对习近平这种评价与态度，反而呢不利于习近平在国内的形象和影响力。
此外，朱欣欣认为权势更要依赖基础，习近平可能败给体制。我们来继续听听朱欣欣是怎么说的。
我不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权势呢能够超过川普啊，成为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其实呢，所谓权势不仅是所拥有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地位，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这个基础啊，它是否具有这个合法性啊，是否有坚实的党内外的这个民意啊，真正的拥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权力这个运作体系啊，它是否高效啊，各种资源呢是否充分，也就是说权力的经济基础啊，它是否能够充分的调动和利用啊，这些方面呢，习近平都远远比不上川普啊。他仅仅呢，我觉得他在中共的高层有一定的影响啊，别说是在国际社会，就是在中国啊，由于这个旧的官僚体制这种惯性啊，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呢，也很难真正的全面落实到这个基层啊，他的影响力很难啊落实到这个下面去。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能够落实下去呢，也很难持久啊。最终呢，我想呢，如果习近平改造不了这个制度、这个体制，他只能呢就败给这个体制啊。因为呢，他想挽救中共呢，就必须得动大手术啊。甚至呢，或者像这个赵紫阳啊曾经提出过的，有必要培养一个这个反对党啊，因为这样做呢，不仅有利于中共，更有利于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声援一家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四川的一名基督徒在写给妈妈的信中说，五月的第十二天，我们走在泰升北路的大街上，希望遇见基督，却遇见了警察。这一天，警方带走了他和弟弟，还有他们的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200多名信徒，另有30多名信徒被软禁在家。一位要求匿名的信徒说，当天数十名公安、宗教局和街道办的人员破门而入，查封了教会，搬走了上万本圣经、书籍和近千张光盘。一天前的夜晚，成都市公安局青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了教会牧师王怡和另一名负责人，扣押24小时后释放。秋雨圣约教会在最新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这大概是近年来成都发生过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法扣押公民和限制公民自由的恶性事件。这是针对基督的教会和信教公民的一次公开和赤裸裸的迫害。 事件的导火索是这家教会计划在5月12日这天举办纪念200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的聚会活动。那次地震造成近7万人丧生，1万多人失踪。十年后，中国为这一天设定了一个官方基调，感恩。任何民间纪念活动都受到当局打压。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秋雨圣约教会遭受骚扰一事表示深切关注。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在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哀悼在这场悲剧中丧失的数以万计的生命，认同纪念他们生命，以及为避免或减少今后的灾难而呼吁彻底问责的价值。谈到有关中国当局没收教会圣经的报道，诺尔特说，我们呼吁中国持守其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为尊重所有人民的宗教自由起推动作用。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尽管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目前都已获释，但当局对这家教会的逼迫还在继续。
对这个教会里边所有的在校的学生，啊，从这个高中一直到这个学校的这些这个博士生啊，全部受到学校的警告。政府里边去这个事业啊单位和做公务员的和政府工作的啊，那全部进行这个单独个别性的施压，那么进行威胁啊，包括丢掉工作。
另有一些信徒据信被出租屋的房东扬言要赶出去，还有些受到社区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轮番警告。傅希秋说，当局对这家教会和成员的打压不是第一次，去年更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3次禁止王一牧师和教会其他负责人出境。从最新的事态看，当局可能会执意强力取缔这家教会。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秋雨圣约教会在中国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教会，当局对其采取的行动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说，自从2月1日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开始施行后，中国掀起了一股新的针对家庭教会的打压风潮，已经取缔了成百上千个家庭教会。但是他认为，这种政府利用公权力冒用法律的名义的打压不可能消灭人们的信仰，只会让信仰更加兴旺。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星期三上午，香港 Now 新闻台记者在北京采访内地维权律师一个听证会期间被警察强行拘押，香港民主党人士纷纷谴责，另外特区政府也有初步的动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 Now 新闻台驻京记者和摄影师星期三，也就是5月16日上午，前往采访维权律师谢艳仪因代理信仰案件违规，被北京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记者在现场遭到了警察阻挠，摄影师则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网上的电视照片显示，几名警察正在制服这名记者给他上铐。据报道，闹新闻台现场记者李同音表示，自己与摄影师在采访的时候被公安截住，并被要求交出记者证。二人配合警方交出记者证后，摄影师的证件则被扣押超过5分钟。他们追问扣查证件的原因，并且要求发还，但是对方不理，随后发生冲突，多名公安及便衣一拥而上，将摄影师压制在地，致使摄影师的额头受伤明显可见。报道说，闹新闻台对此表示极为愤怒，并且已经通知了港澳办和特区政府，并且提出交涉，要求当局立即放人。中国维权人士李卫事发的时候正在听证会外面的现场了解一定情况，并且在网上发了照片。 他对美国之音说：“
据说是他把那个记者带走，然后呢，先是把这个记者证抢走了，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记者的身份是哪个记者啊，他发了个镜头嘛，发了一个正好记者推上你车。”
港媒报道说，针对香港记者北京被拘事件，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5月16日中午表示，已经指示驻京办事处跟进记者被袭事件。不过，前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对《美国之音》说：“
速报的对付记者，就对香港的新闻自由，中国人民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打记者，就是要威胁记者不要报道。那这如果这样去威胁记者的话，伤害记者的话，这个对新闻自由很大的打击。也是我们对香港特区政府，对这件事好像是没有什么反应，也反应很慢。”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事件。
北京警方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和解释目前无从知晓。不过，香港媒体人、前《开放》杂志主编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这回不要指望会有人出来道歉。尽管港媒记者几天前四川成都采访被打后，当地官方很快安排施暴者向记者道歉。”蔡永梅说：“
现在是北京根本不在乎了。现在习近平他不是不作为，他是现在权力是最大的了。所以呢，他现在的行为还是非常的强硬，完全不在乎国际的那个影响力。所以呢，你包括像刘晓波这样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样的人，被他们关死在监狱里面，而且现在囚禁他的太太。”你看国际社会有多少的舆论压力，他们政府没有在北京天下面发生这种事，不但不奇怪，而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继香港民主党星期三就事件发表声明后，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涂谨申致信特首林郑月娥，信中说，港媒记者被有官方背景的人士殴打，他们十分关注香港记者接二连三在内地遭到暴力对待，要求就连串暴力事件向内地反映，跟进保护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的人身安全。另外，国际记者联合会以及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三也先后发表声明，谴责港媒记者在京采访遭强行拘押事件，以及几天前在都江堰被殴事件。同时，网上也有对事件的不同声音。有网民表示，香港记者显得太年轻，太不懂事，以为北京就是香港了吧？这哪里是一个国家呢？分明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嘛。还有网民称，不管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千万不要学某个媒体的记者故意挑衅警察，从而制造新闻。也有网民说，政治民主化离我们还很遥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政府要求美国企业不得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的做法，不仅引来白宫批为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已经私底下对中方表示了警告。更多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万豪国际酒店被中国政府要求必须更正其网站对台湾的称呼后，美国服装公司 Gap 星期一也因为一款 T 恤衫的中国地图设计上没有包括台湾而向中国道歉。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中，主席加德纳和小组成员卢比奥都关注中国正在对美国企业施压，扩大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作为，希望了解川普政府有何对策顶回北京的压力。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对中国霸凌美国企业以及在西半球施加影响力要拉美国家与台湾断交的做法感到不满， 要求出席听证会的国务院亚太副驻卿黄之汉说明川普政府有何应对措施，因为他说这些企业都已向中国屈服了。黄之汉说，中国的做法令人愤怒并感到忧虑，大家都熟悉北京的锐实力，也就是将其市场准入拿来作为一支棒子，以换取私营企业的经济让步，例如知识产权的移转或是与中国公司的合资经营。现在中国又将相同手法衍生到言论自由上，美国已要求中方停止这种做法，否则必须面临后果。黄之汉说，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xtending this market access tactic to free speech.
他们正在做的是将其市场准入的手法延伸到言论自由方面，以便如白宫所说的将其政治正确观点强加于私营企业身上，特别是美国公司。我们认为这非常过分，我们私底下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也已经和此事所涉及的公司讨论过。中国非常清楚他们正在涉入危险水区，而且他们也理解到如果他们继续走这条道路，继续使用这种手法，那将为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他们也必须为此承担后果。
此外，卢比奥对于中国对拉美国家施加影响力的做法也感到担忧。去年中国运用大量投资使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最近又使多米尼加外交转向承认中国，他得知或许巴拉圭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现在此事正在积极进行中。卢比奥认为，当中国投资大量资金在这些国家后，经常也同时要求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致，第一个要求就是与台湾断交，改为承认中国。卢比奥询问黄之汉，国务院是否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及巴拉圭以及拉美地区其他国家讨论过，让他们知道美国关心这个议题。黄之汉表示，任何试图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及改变现状的意图都会使美国担忧，美国已向其伙伴和北京表明，任何夺取台湾外交伙伴的举措都是在扰乱台海现状。黄之汉说，
In our US One China policy, we seek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Taiwan.
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我们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我们寻求提供台湾适当的防卫能力，以捍卫他们的民主。不过，我们也希望维持现状，因为那是台海稳定的关键，所以任何夺取台湾外交伙伴的举措都会扰乱台海现状。我们已明白告诉我们的伙伴，我们同时也明白告诉北京。
卢比奥问，美国是否曾经告诉多米尼加不要与台湾断交？黄之汉表示，据他所知是如此。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也表达了与卢比奥相同的关切，希望知道对于中国强加其政治观点与美国企业究竟会面临何种后果。黄之汉表示，行政当局正在审议可能的措施，不过这必须取决于中国的作为，看他们是否继续对美国公司施压。至于是否如加德纳所说，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反制作为，对中国航空公司飞美航班加以限制，黄之汉不愿公开答复，只说相关后果正在研议中。此外，加德纳也关注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川普政府是否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有具体作为。黄之汉说，美国支持台湾适度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有许多可以贡献之处，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公共卫生及经济合作等。 美国对台湾今年未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感到失望，美国会继续与其他伙伴共同致力于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也让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了解，将台湾排除在外，不仅伤害台湾、伤害美国，更伤害全世界原本可以受惠于台湾的贡献的所有人。在这场关于加德纳与参议员马基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听证会上，黄之翰及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都对这个法案表达川普行政当局原则上支持的态度。薛瑞福说，这个倡议与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相呼应，都以强化美国与同盟伙伴的关系为目标。他说，川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要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不过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侵略性作为，例如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为美国和地区带来许多挑战，虽然美国将持续寻求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但美国不接受任何政策或行动会威胁到或削弱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台湾媒体申请采访本届世卫大会，被拒绝核发采访证。国际记者联盟会长日前表示，这种做法不能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说，台湾动员官方和民间的力量，推动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5月2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0届世卫大会是一件对的事情，但努力过程很辛苦。不过他庆幸今年友好国家支持台湾的力度越来越大。
今年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局势，从年初的 EB 执委会发言支持台湾的强度开始升高，加拿大外长接受他们的国会议员询答的时候表达支持，欧盟表达应该要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的措辞更是强烈。那美国的国会通过要求美国的国务院每一年他的国务卿都要做年度报告，有关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情。所以今年的美国的卫生部长发言的强度是，我看比照过去几次是比较强的哈。
除了美国、欧盟、加拿大以外，台湾的16个友邦联合致函世卫组织，要求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列入今年的世卫大会议程。另外，台湾的12个友邦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达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诉求。今年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70周年，今年的健康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其迈说，如果台湾不能参加世卫组织，这不是对世卫组织倡导的全民健康覆盖的一大讽刺吗？
我们相信台湾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当然可以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更多的一个贡献。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导致台湾今年仍不能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迄今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他说，台湾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续，两岸也才有可能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进行协商。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刘世芳说，台湾不分蓝绿都有强烈的共识，要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尽管台湾参加世卫组织是一条遥不可及的道路，今年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但仍然要提出台湾的呼吁。
我讲一句比较直白的话哈，这个病毒啊，不会是知道什么叫九二共识，病毒呢也不会确认说你是中国人或台湾人 好，然后就有所这个区隔开来。面对全世界各国都是以全球健康防卫的取向来参与 WHA 跟参与 WHO 的相关活动呢，是一个背道而驰的哈。
刘世芳说，美国对于中国再次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表示极为不悦。他说，台湾不想变成全球防疫的漏洞，不想变成全球健康照顾的孤儿，希望能摒除九二共识这个政治上的障碍，让台湾成为全球健康无国界的一员。王定宇说，台湾做一件对的事情，朋友会越来越多。他说，如果世卫组织用投票决定台湾是否能成为会员的话，恐怕台湾早就加入了。王定宇希望将来有一天，台湾的终极目标能够实现，以代表2300万人民的台湾的名义加入世卫组织。陈其迈呼吁世卫组织重视台湾的医疗人权，让台湾尽快加入世卫组织。他表示，只要台湾努力，有一天在世卫组织的大会，在正式会员的位置上有一个名字叫台湾。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说，随着世卫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台湾、欧美等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团体将陆续到达日内瓦为台湾发声。他说，美国的三个民间团体约60人，欧洲的台侨大约80人，以及其他专业协会的数十人都会到日内瓦参加各种活动，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另一方面，台湾媒体中央社提出采访本届世卫大会的申请，同去年一样被拒绝。国际记者联盟主席乐露士15号表示，这种做法不能接受，他将致函相关机构表达抗议。他说，如果今天为了国际问题拒发采访证给媒体记者，明天就可以用别的理由拒绝采访，这就逐渐形成了新闻审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日前表示，中华民国外交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将积极协助台湾媒体申请世卫大会的采访证，不过目前尚未获得具体进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今年依旧没有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不过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将依然率团前往日内瓦举行场外会议并表达抗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再次没有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将于19号率团前往日内瓦表达抗议。
怎么样运用这样的一个国际大会的场合，很多的相关的国家的卫生部长跟主要的卫生的官员在日内瓦的时候，把台湾的软实力让大家了解，进而让大家明白台湾不能参加 WHA 是一个世界的损失。
陈时中部长在日内瓦停留期间，除了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台湾的诉求，也将和台湾友邦及友好台湾的国家举行双边会谈，出席一些场外的专业医疗会议及论坛，并适时向 WHO 秘书长谭德赛递交抗议信。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公布的资料显示，相关论坛将讨论高龄口腔卫生、抗生素抗药性、健康不平等，以及台湾协助友邦改善医疗体系与公共卫生经验等题目。 WHA 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相关的指标分数超过80分就是优良等级。陈时中部长说，台湾的分数达到85分，与美国、日本、韩国属于同一水平。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21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已经连续2年无法参与大会。中国方面表示，台湾参与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责任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还呼吁台湾别打悲情牌。对此，陈时中部长表示，台湾是要去 WHA 贡献，台湾没有要打悲情牌，只有愤怒牌，只有软实力牌，不要拿政治污染台湾人的健康权益。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宜明表示，台湾有权参与世卫大会是不分朝野、 不分党派的共同心声。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的安全、世界不防疫的事情不能缺乏台湾，不然就会有漏洞哈。那台湾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贡献给世界卫生世界整个的卫生的促进的事情。
台湾朝野立委和民间团体也都将前往日内瓦与卫生官员一起表达台湾不应该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诉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